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9月11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 Sam。 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股周五走势相对震荡，截至收盘，道指涨 131.06 点，报 27,665.64 点，涨幅为 0.48%。 纳指跌 66.04 点，报 10,853.55 点，跌幅为 0.6%。 标普500指数涨 1.78 点，报 3,340.97 点，涨幅为 0.05%。 近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议员阻止了共和党提出的精简版疫情纾困方案，认为与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相比，该方案太过于杯水车薪。因为还差60票赞成票，美国参议院未能通过这份议案。该方案的估值约为5000亿至7000亿美元。根据美国劳工部本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价格指数环比增长 0.4%， 七月份的增幅为 0.6%， 八月份的 CPI 上涨了 1.3%， 而七月份增长了大约 1%。 美国劳工部与美国东部时间本周四发布了本周的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报告，截止9月5日当周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为 88.4 万人，预期为85万人。当地时间本周四，欧盟敦促英国放弃违背英国脱欧协议的计划，并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领导下的政府誓言要推进其内部市场的法案，尽管承认此举从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国际法。英国和欧盟目前正试图在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之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而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则英国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则体系。英国本周五已经达成英国退欧的第一项重大协议，原则上同意与日本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这项暂定协议将需要英国和日本议会的批准，计划于今年年底生效。据英国广播公司本月11日报道，英国脱欧过渡期已经过去大半，为在年底之前与主要的贸易伙伴达成自贸协议，实现脱欧前后的无缝衔接，英国贸易谈判代表分别跟美国、日本和欧盟进行对话协商。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现已展开第八轮谈判。谈判过程中，英国希望寻求用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贸易安排来取代脱欧前的英欧关系，同时也争取避免新增关税。根据英国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英国的3000万雇员当中，有近一大半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在家工作，另外还有900万人享受了英国的国家休假计划。欧洲央行周四宣布，尽管欧元走强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压力，但该行仍保持利率和新冠病毒刺激计划不变。自七月初受到欧洲央行密切关注的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累计上涨了超过 5%， 而在上述决定公布之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达到了 1.1846 美元左右。欧元的走强使进口商品变得更加便宜，打击了欧元的出口商，并导致整体金融状况的收紧。当地时间9月11日，中国证监会 发布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规范私募基金代理人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从严监管集团化私募基金管理人，牢牢守住私募基金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募集的底线，强化私募基金管理人从业行为负面清单，明确私募基金财产投资的负面清单等。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八月底，中国私募基金管理的规模单月增长了682.49亿元人民币，已经突破了150,000亿的门槛，其总规模达到了15.02万亿元人民币，迈向了新的高度。近期中国证监会的官网资料显示，在今年7月15日，华夏、易方达、华泰百瑞、工行瑞信基金纷纷上报了上证科创板50成分 ETF 及其连接基金，上述产品在当月22日就获得了正式的受理，并于近日正式获批。好，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个股方面。当地时间9月10日，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李兆基因年事已高，将不在公司于2020年11月举行的股东大会上寻求竞选连任，并将于股东周年大会上退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终止出任公司的董事局副主席。在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李兆基家族的恒基地产、郑裕彤的新世界、郭德胜家族的新鸿基地产并称为香港地产的四大天王，享有四大家族之名。鼎盛时期，这四大家族连续多年霸榜亚洲的富豪榜，旗下的产业版图横跨地产、电讯、港口、百货乃至水电燃气等众多领域。当地时间9月11日晚间，上交所受理了京东数字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申请，该公司拟募资约200亿元，至此科创板受理的企业达到了433家，京东数字科技实际的控制人和控股的股东为刘强东。上交所科创板近期还披露了京东数科的招股说明书，京东数科本次拟发行不超过5.38亿股，占发行之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本次发行全部为发行新股，不涉及原股东公开的发售股份。此外，京东数科此次发行引入超额配售选择权，超额配售选择权最高不超过发行数量的15%，其联席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和五矿证券。由全国工商联主办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于9月10日在北京举行。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及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在会上发布。今年共有5761家年营业额超过收入50,000元以上的企业参加了规模的民营调研，民营企业500强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华为、苏宁、正威、恒力、碧桂园、恒大、联想、国美、万科和吉利。比亚迪公司于当地时间9月8日公布，经审议，该公司的董事会选举王传福为该公司的第7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吕向阳为该公司第7届董事会的副董事长，任期为3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7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当地时间9月10日，首钢股份发布公告，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该公司将于9月11日起停牌，本次的交易标的为京唐公司的 19.18% 的股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发布消息，依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证监会决定将獐子岛及相关人员涉嫌证券犯罪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中国证监会认定，獐子岛2016年虚增利润是 1.3 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58%， 2017年虚减利润是 2.8 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39%。 据港交所9月11日披露，中通快递通过港交所聆讯，高盛为其独家保荐人，该公司尚未透露发行股份数量和融资的规模。近日，乐视发布澄清公告称，该公告说，乐视公司收到的是行政处罚及市场进入事先告知书，为中国证监会拟实施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次中国证监会拟处罚对象除公司外，也包括贾跃亭，处罚选项是终身证券市场进入以及2亿4000余万元的罚款，还有部分公司的历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亿万富翁迈克尔·辛茨麾下的对冲基金今年以来下跌了 42.5%， 近期的上涨也没有能够弥补三月市场动荡期间的暴跌。根据迈克尔·辛茨旗下的 CQS 定向机会基金向其投资者发出的一封信函中显示，这个管理着约18亿美元资产的基金在8月份上涨了 1.3%， 连续第三个月上涨，但在截止5月份的4个月时间之内，该基金下跌了 48%。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黄金期货价格本周五收盘下跌，但在全球股市经历了一段动荡的交易之后，金价在本周的交易当中有所上涨。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6.40 美元，报收于每盎司 1947.90 美元，跌幅为 0.8%。 美元的汇率周五小幅下跌，未能对金价形成足够的支撑。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的下跌会促使黄金与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WTI 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 0.58%， 报收于每桶 37.517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 0.06%， 报收于每桶 40.083 美元。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减少了一座，总量降至180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的减少意味着产能可能下降，这对于油价来讲通常是个正面的因素。好，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本期节目的第二个板块，跨国大公司的一些动态。特斯拉公司计划将其在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汽车运往亚洲和欧洲的其他市场。由于出口的中国造特斯拉 Model 3汽车有可能在第四季度开始量产，针对的市场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现在这些市场只能等候从美国来货，从中国的出口最快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开始。特斯拉的主要工厂位于美国加州的富里蒙特市，在那里组装的 Model S、Model X 和 Model Y 以及 Model 3 Model 3车型。大众旗下卡车制造商曼恩集团周五表示，计划减裁至多约9500个职位，相当于其员工总数的近四分之一，并可能关闭三家工厂以改善盈利。该公司正讨论关闭位于奥地利以及德国的三家工厂的可能性。此次重组预计将其运营业绩提高18亿欧元。大众卡车部门 Triton 于9月10日再次对纳威斯达发出收购邀约，报价比之前提高了约20%。今年1月，大众曾向纳威斯达提出收购后者股份，以提高其在该公司的持股比例，但最终未能获得该公司的多数股权。2016年，大众曾买入 16.6% 的纳威斯达股份， Triton 的新报价预估其尚未持有的纳威斯达股票的价值约为36亿美元。纳威斯达表示，该公司董事会将认真重新考虑 Triton 的最新报价。中国华为正式推出鸿蒙 OS 2.0 系统，期待通过软硬件生态和应用生态支撑的鸿蒙 OS 和 HOS 打造软硬件协同的双轮驱动的全场景智慧生态。鸿蒙被视为华为对取代谷歌安卓移动系统所做的最佳压注。为了扩充支持鸿蒙的系统 APP， 华为决定对外无偿公开技术信息。华为计划促进普及鸿蒙，今后作为开源软件推动外部企业采用。有意竞购荷兰综合集团飞利浦家电事业的企业中包括中国的九阳股份以及格力电器，这项交易价值高达30亿欧元。中国白色家电生产商海尔及美的也对此业务表示有兴趣。有些企业正与投资银行共同筹划竞购事宜。飞利浦周四表示，交易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公司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开始与感兴趣的各方接触，并在明年第三季度签署协议。沙特主权基金公共投资基金 PIF 正在考虑投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如果这项投资得以进行，这将是沙特公共基金对中国企业最高调的一次直接投资。自2015年成为更活跃的投资者以来， PIF 采取了一些大胆的举措，以提高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在该基金扩大国际投资之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市场。中国银保监会正式批准了四川银行筹建的申请，标志着四川期盼多年的省级银行即将诞生。四川银行以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两家银行为基础，通过资产重组、充实资本、改善治理等系列措施，以新设合并的形式成立。注册资本将达300亿元人民币，位列全国省级法人城市商业银行之首。力拓 Rio Tinto Limited 称，公司首席执行官将离职。该公司正在努力应对其炸毁位于澳大利亚西北部矿藏丰富的 Pilbara 地区两处古洞穴的影响。迫于投资者压力，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约四年的夏杰斯最晚于明年3月31日离开公司。该公司正在物色新的首席执行官，如果找到继任者，夏杰斯将于明年3月31日前离任。包括铁矿石部门负责人在内的两名高管也将在年底离开公司。 C919 大型客机批量生产的首批复合材料在江苏镇江正式开工投产。 意味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三院海鹰特材公司的 C919 项目参研工作顺利进入批产阶段。海鹰特材公司是 C919 项目的九大机体结构供应商之一，承载了 C919 大型客机上近40%的复合材料研制生产任务。目前主要承担 C919 的后机身后段、后机身前段、副翼和垂尾臂板四个部位副材零件的研制生产工作。先正达集团在瑞士设立一家新的生产工厂，这是先正达集团自2020年6月组建以来开设的第一家主要制造工厂。该工厂先前由诺华制药运营，新工厂占地约23000平方米，具有数条高度灵活的多功能生产线，用于开发新的活性成分和中间体。新工厂靠近集团在慕尼黑的技术研发中心，这将加快新产品从试验工厂到大规模生产的进程。森林工业企业芬欧汇川 UPM 表示，在乌拉圭的变革性纸浆项目和在德国的生物化学精炼项目正按照原计划全速推进中，这些战略转型的项目将带来巨大的增长潜力。突发的新冠疫情未对 UPM 的业务运营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过去的十年， UPM 致力于生物燃料技术的研发和产品创新，并开辟了全新的生物化学精炼业务。美团点评拟简化公司名称，其中英文的名称分别简化为美团和 Meituan。公司的名称简化不会对业务方向、组织结构、公司运营产生任何影响。公司名称的简化将有助于对外建立公司统一的品牌形象，增加用户、商户等对公司多业务能力的认知。此次公司名称简化是美团线上线下流量品牌统一化、一体化的又一举措。去年6月，美团宣布品牌变色，美团品牌的主色调升级为美团黄。新加坡航空公司 Singapore Airlines 将削减约4300个职位，占其员工总数的20%，因新冠病毒疫情给航空业带来巨大的伤害。裁员涉及新加坡航空子公司 Silk Air 和 Scoot。该航空公司正在与工会展开讨论，将尽快确定相关安排。这也是新加坡航空自2003年爆发 SARS 疫情以来的首次裁员。受疫情下航空业遭遇重创等因素的影响， HDC 现代产业开发集团收购韩亚航空 Asiana Airlines 的计划也最终宣布告吹。韩亚航空债权团将对其启动管理资质，债权团到年底之前还要再投入超过20000亿韩元的资金支持，由此债权团向韩亚航空提供的总原资规模将增至5.5万亿韩元。由于该公司基金支援要求在韩亚航空在6个月内保持90%的就业总量，公司很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全球第三繁忙的机场，英国伦敦希斯洛机场 Heathrow Airport 表示，8月乘客数量同比下降81.5%，并警告可能裁员1/3。其中，由于14天入境隔离措施，北美乘客数量同比下降了95%。希斯洛机场警告称，如果航空业未能复苏，机场7.5万个工作岗位中有1/3可能会面临风险。已经在美上市，又在香港进行二次上市的中国公司数量有所增加。其中，中国最大的餐饮集团百胜中国的股票开始在香港挂牌交易。同时，一家大型连锁酒店开始接受投资者对其二次上市股票发行的认购。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酒店集团华住集团计划于9月22日在香港二次上市，拟筹资规模为9.7亿美元。该公司现已开始进行投资者认购。华住集团的股东包括雅高和携程集团。中国房地产平台贝壳找房 KE Holdings 上个月在美国纽约进行了21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至今股价已经上涨了一倍多，这使得该公司的估值更加接近于一家互联网公司而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贝壳找房的市值高达510亿美元，超过了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该公司的传统房地产经纪公司链家成立于2001年，如今已家喻户晓，但真正让投资者兴奋的是其成立2年的在线平台贝壳。好，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美国众议院加入了一些美国大型公司的行列，将不会执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允许雇主推迟预扣工资员工工资税的行政令。美国众议院认为延期缴纳工资税不符合众议院或众议院员工的最大的利益，这是美国众议院首席行政官 Philip G. Kiko 在给员工的电子邮件当中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敦促雇主执行一项行政令，该指令允许雇主从9月1日至年底期间停止预扣工资税，除非美国国会投票决定豁免，否则员工明年需要补交这些税款，这就可能意味着2020年初的预扣税款将大幅提高。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尚未决定是否暂停预扣员工的工资税，众议院目前由美国民主党人控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